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发动战争或者是一个义战，必须有第一个正当的理由。所以要找，我要得到千里马，我要得到某种资源，那这政治学者说，这个帝国主义的发展就是要得到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当然帝国主义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理论，这些资源，譬如说非洲的，譬如说东北的，日本人有这样讲，在你们中国人或者是非洲人的统治之下，都没有开发，我们来开发不是比较好吗？让全世界人都能享受，甚至中国人也能享受，我们来做这个经营管理者比较好一点。各位，这些已经超过驿站的讨论了，这你们也可以去想，这个人管理一个东西管理的不好，好，我们说泰鲁格国家公园交给，假如说某一个人，假如甚至说某一个部落来管理，管理的非常不好，交通啊各都不好，那我们说换一个人来管理，换一个公司来管理，换一个组织来管理，如果是和平的转移，那当然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如果是一个战争，你这管理的很不好，我来管你，而这不是一个国家公园的事情，这是一个可能人类整个的福利的事情。假如某些地方它的出产又有很好的医疗或者是什么的效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用强力去夺取这块地方，甚至好像杀了一些人然后造福大众呢？这已经不是我们这个课可以讨论的，但是有关系。总之阿奎那斯提出的义战，第一个条件是要正当理由。那是不是寻找千里马，或者开发某些产业，或者开发某些原来没有的产业，造福全世界，都不是好理由呢？好，怒发冲冠，为红颜，为了海伦打一场木马屠城记，是不是义战呢？啊，你当然说不是了，可是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战争。我们去诸军调民啊，这个好像孟子说是义战，但是是不是呢？所谓诸军调民就是，我们不要讲反攻大陆了，先不提这些东西。就其实在20世纪很多了，19世纪、21世纪都有很多这些。有一个非洲的暴君，或者美洲的，或者是任何地方暴君，残民已逞。他们的老百姓都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我们可不可以派特种部队去推翻这个政权？这个是不是义战？这是不是你家可以管的事情？所以在韩战的时候，对北韩的发动战争，甚至就不是美国了，联合国。你当然说啊，这后面都是美国在那里推动的，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理由，这是很多国家的共同的看法。通常我们一定会讲到可能比较是义战的，就是自卫战争。但是我们同样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自卫？什么叫做过度的防卫？每一个国家的打仗的那个机构，就国防部，都叫做自卫部 Defense Department， 就你来侵略我，我就防御的。哎，你看美国防御可以一直防御到非洲去，这是防御还是在 offensive 啊？ 那还包括先发制人到底是合理的防御还是不合理的防御。各位，这些拜托不要情绪化，你能想得周延一点比较好。有战争，譬如说1970年这个柬埔寨还有乌干达的战争，那个战争是基本上是国内的政权对国内的居民发生了大屠杀，那么就有国际的军队，这些国际的军队，那么在乌干达那边呢，那就是美国有，就联合国部队了，有介入，好像大家没有太多的意见。那么柬埔寨呢，这个就引起很多的纠纷了，包括越南的军队去，包括后来中越也发生战争了，这个我们不谈了。在1994年卢安达也有这种大规模屠杀本国人民的政权，那么就有外国的政府介入。1998到99年科索夫 Serbia， 这都是那个南欧哈，这里面那个种族情形和历史的复杂我是搞不懂的，很复杂，但是我们不要讲那些复杂，那个种族之间的杀戮也是很难的，所以也有美国的军队或者联合国军队介入。2004年一直到今天没有停的，这也太多了，就是苏丹达佛这地方也是，我也不知道是屠杀了多少人，种族战争。如果是要平息这些战争，这些屠杀，发动战争，是不是算义战呢？如果不发动，我们都不管它，这不是我家的事，我是爱好和平的，我不去管它，这是不是对呢？你家隔壁有人打太太，打老婆，或者现在打小孩，你要管到什么地步呢？你要找警察到什么地步呢？警察可以进去干涉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是情绪上的一种虐待，精神上的虐待，又要到什么地步呢？各位都不好回答哈，就是，但是这些是我们活在罪恶世界，看到一些不幸事情或者很残酷的事情。记得刚刚奥古斯丁讲，当有重大错误的时候，保持和平是不应该的。我想我们可以同意这个原则，但我们怎么再去介入，用什么方式，这求主怜悯了。但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基督徒不可以有一种那个乌托邦的想法，上帝神是爱，所以我们就不要有这些战争。这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爱成全了律法，包括不可杀人，而很多人杀人的时候，我们怎么用爱来或者是减缓这种情形，都很难回答哈。好，义战第一个是为有正当的理由才发动的，我们问了很多都不知道哪一个是可以绝对这样讲的。第二个，有资格的权威人士公开宣战，就义战必须是 declared， 就是宣战，我们现在进入战争，这些也都很困难，我都不太记得了。美国打越战好像打了好多年才宣战的，甚至有没有宣我都不知道。这个宣战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表示就是有一点光明正大的意思。那可能现在也是常常宣战战争的那个手段手法做法，实在我们也很难说，但是我们当然不希望是进入到杀人的状况。就像俄罗斯跟美国之间，那么经济方面的战争，或者说俄罗斯跟欧盟中间的那个战争，很多一个部分是经济制裁，经济制裁就不是到了战争，那我们比较能够接受。但是如果经济制裁对民生产生很多的，甚至也会有间接的死亡，比如说医院的供水不够啊等等， 会不会我们也觉得不太妥当啊？就各位都可以去想它，是有资格的权威人士公开宣战，我们不可以私下发动任何你觉得合理的报复的战争。第三个哈，那个正确的动机，这一点跟第一个正当的理由应该是类似的，但是他提出正确的动机，我想是在作战的时候，发动战争的时候，对敌人的时候，那个态度应该是也有点讲究的。就一个正确的动机，尤其对基督徒来讲，对非基督徒也是，我是在做一场正义的战争，我并不是在杀人、奸淫掳掠、抢夺别人，甚至我有一点像一个警察去用武力去制止罪恶的这种动机，就可能不是指大的那种理由，发动战争理由，而是在指作战的时候那个心态的问题。第四个，就义战，正确的战争可以打，应当打的是有正当的理由，有资格的权威人士公开宣战，有正确的动机。第四个，必须是最后的手段，就别的方法都用尽了，劝啊，经济制裁啊，或者是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只好用这个手段了，用战争。那也是在近代，其实这倒不是今天了啊，包括其实在一次大战，尤其是毒气还有比较更残酷的那个杀人武器出来了以后，也那些和平主义也就说，怎么样的手段都不能合理化战争。那如果你们看那种反战的电影，包括一个争议很大的事情，就是现在有人说核子武器有了以后，任何情形下用核子武器都是不义的，不可以，因为这太残忍了，这杀的不是只有军人，而且是很多的平民老百姓。这各位也有争议，比如说一般你现在去查一下历史上面 Google 一下，或者一般的学历史，大概学者都会说美国丢原子弹在日本是错误的，不应该丢的。那么美军方面就是说，如果不丢原子弹，那么死的人会更多，这都是有争议性的事情。什么是防卫过当，核子武器可以用吗？不晓得。第五个，那我看就是更今天很难想了，得失是成比例的，也就是你打这场战争，得失成比例。我不知道怎么讲成比例，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假如说打德国，二次大战打德国，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城市，经济受到多少的摧残，这都应该都是天文数字啊，这是失。但德呢，我也不知道谁会去算它，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发动这场战争，德国会怎样的嚣张，占领多少人，把多少人变成奴隶，会把多少犹太人丢在集中营里弄死，这我觉得都很难估计。不过天主教提出，或我们基督教提出，战争打完了，你打之前就有一种估计，得失是成比例的，不是玉石皆毁啊，是有一点收获的。第六个，成功几率是大的，成功几率有一点大。你去打一场战争，这跟第五个应该连在一起的，你打了根本打不赢，而且更悲惨，你打它干嘛？各位，我只是把这个义战的理论，传统的义战理论提出来，你可以再去想什么战争可以打，什么战争不可以打。 我们现在是就跟废止死刑一样，一般的年轻的或者是一般比较这个潮流是根本不要有死刑，根本不要有战争，任何情形都不要。我也能够同情他们的想法，我们希望每一种理论你都可以有一些同情，有一些了解。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看好像圣经还是战争的可怕残忍，神的不喜悦是真实的，但是人的罪恶好像也叫这个很不好的手段神也使用了，不是好像，应该使用了。好，那我们就去想新约。新约呢说我们还可以，基督徒还可以参战。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有很多人就问过马丁路德，我们基督徒可以当兵吗？那么路德所回答的影响力不只是可不可以当兵，是一个圣俗的观念。基督徒不但可以当兵，基督徒可以也应当从事各种行业，就是信徒皆祭司，并不是只有做传道人宣教士才是服侍上帝。做一个鞋匠，做一个面包师傅，做一个家庭主妇，都可以荣耀上帝。啊，你大概也说啊，这样很好。路德说，包括军人，包括刽子手，因为你的工作是这个，你不是带着恨意，甚至，各位，我不是讽刺，你是带着爱意，带着正义。我做的这个工作，我虽然是在杀人，我是执行国家，神透过国家政府给我的责任去做这个事，目的是要让社会的治安更好，更公平。当然说是这样说，但是你也不能忽略这种理由，应该是从圣经来看合理的。因为圣经上讲，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也是在服侍上帝，包括你的退休工作等等。那所以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对百夫长，而且是罗马的百夫长，很多是非常肯定的。有人就说，所以可以当兵啊，可以当，各位，可以当兵，这根本不是问题，是当兵可以杀人，这就是你可以去参加国家的一个制度，然后你当兵其实主要的目标，我们当然说保家卫国了，但你的保家卫国是用武力消灭敌人，就是杀敌人来保家卫国，可不可以？那么新约里面有人说百夫长被耶稣肯定是可以的一个证据，但是我觉得这个证据薄弱了，因为妓女也被耶稣肯定，妓女和这个百夫长还有一些外邦人都被耶稣肯定，那个肯定或者没有直接定罪，并不等于耶稣对这两个行业说啊，这个很好的行业，就只是甚至在定罪别人的心态哈。好，跟这个也有点关系的就是路加福音三章十二节，税吏来受洗，我们应当做什么？十四节，兵丁问施洗约翰当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就这些好像税吏其实收税主要就是给国家维持军队的，当然我们说过还有教育啊等等，不过是给国家维持军备，常常是这样，也就是维持一支要杀人的队伍。这里面都有很多的就可以去思想的。我说过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门诺会的宣教士在我们那里做老师，他是非常的和平主义，人也非常的温和。他就坐过牢，他是加拿大人，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坐过牢，就他拒绝当兵啊，他拒绝上战场。后来就是加拿大人很人道，就让他替代役，就在军队军医里面 做一些医院的工作。各位，你不杀人，你的工作是制造枪，这个你不杀人你是磨刀，你不杀人你是把军人身体练好了修好了去动刀，你说这还是不一样？我承认也是不一样，但是就各位都可以去想一想。那支持说新约也觉得有军队有战争是可以的，包括兵丁来问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没有说你们这残忍下流的人啊，就不要当兵，当兵是杀人的。各位，我没有侮辱军人的意思，就是我只是在讲到说，特别讲到说以一个国家为名养一群人，目的最终是要去杀人的。施洗约翰没有这样讲。对税吏来讲，对军队来讲，兵丁来讲，施洗约翰都没有说要把你们就是不可以当兵，不可以杀人。甚至我们也熟悉保罗用穿上军装还有在军队当兵的基督徒，用在基督徒的身份是当兵的军人来形容，这个当然也是间接的，但是保罗举了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想到说这两个工作，就不管在国家政府里面的工作或者是直接做军人，好像不是一个神定罪的工作，甚至是在形容的时候这是一个荣耀的工作。那么讲到军人的时候是荣耀正面的。那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甚至这是神给你的，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然后我们也在征战。那么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有人说是可以当兵，但是我们也又同意一件事情，就教会历史来讲，就是罗马政府对待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跟罗马政府的关系，其实罗马政府是对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想到什么逼迫，其实比较起来罗马政府是很宽大的，特别你从使徒行传来看很有智慧了。那么在基督教慢慢发展的时候，也在罗马政府从后来有敌对，也有一些其实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大规模的逼迫，也有逼迫，慢慢态度有些改变。早期的教父，那就主后差不多200年开始的这些，他们会觉得从军和基督教应该不能够调和。不过后来随着基督徒跟罗马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罗马的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有就是慢慢对军队对军人的印象是更好，我指罗马军队啊。那么有的时候有记录哈，就第三、第四世纪，有罗马的基督徒兵殉道了。这些罗马兵的殉道，基督徒的罗马兵的殉道，殉道理由并不是因为，这些兵说我现在信了耶稣了，我不打仗了。军人不打仗，那是抗命啊，所以被处死了，不是。大概都是不要献祭给那些外邦的神。那后来基督徒对罗马政府对军队就越来越正面了。那我们也可以总的来讲哈，耶和华有战士的形象，这在旧约里就有讲，新约基督徒有战士的形象。以赛亚书59章16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我的一个暂时的结论就是，教会传统上 对从军，其实重点不在从军，就是军队杀人的合法化是肯定的，就是圣经里是这样讲的。好，各位，不可杀人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我们不讨论了，但我提出一下，这会是很复杂的题目，你想想也知道。你可能觉得我们应该讨论，那我们求神给我们机会了。第一个就是堕胎，那是不是明显的杀人？这里面的争议多得不得了，而且这一类的争议就比我们刚才的争议要更直接了，因为这一类的问题在我们当中可能都会发生。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